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6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稳走正最后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4日。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22年了。这期间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关难，摔摔打打，我终于走到了今天，渐渐地明白了正法修炼的意义。一、传真相，证实法。修炼法轮大法后，我身上的各种疾病不翼而飞，家庭也和睦了。当时我丈夫身患癌症，在医院已经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丈夫为去病走入了大法修炼。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丈夫的癌症就痊愈了。那时候并不明白大法修炼者还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得法初期，我在学法上抓得很紧，背法、抄法，连走路、上班、做饭都在默默地背着法。虽然得法晚，但我用心学法，这给我在以后证实法的路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9年7月20日，江氏犯罪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发起迫害的时候，我修炼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当看到大法被肆意诽谤，大法师父被无端污蔑时，我决心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世人，法轮功不是电视上宣传的那样。邪党迫害之初，邪恶的报道宣传铺天盖地，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所遇到的人，我基本上是口头讲真相，在同事、领导、亲朋好友中讲述着大法的真相。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有一部分人明白了真相。在那段时间，我还与同修配合，写传单、发传单，揭露当地警察暴打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并声援外省的大法弟子。一篇篇揭露邪恶的文章，以信件的方式邮往全国各地，一份份传单撒在所住的城市及周边地区。2001年夏天，我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3年，被劫持入狱。面对迫害和酷刑，我坚定地继续修炼下去，考虑着如何更好地传播大法真相。二、法中归正，加倍弥补。我被绑架后，由于缺少智慧和正念，牵连了一同配合的同修被绑架。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发自内心的忏悔，决心用实际行动来挽回和弥补造成的损失。在魔窟里承受酷刑折磨的时候，想起师父还在被诬陷，大法还在蒙受着奇冤，还想起因我而被绑架的同修，我要为师父和大法伸冤，决心走正修炼的每一步。这样身上的那些痛苦就瞬间消失了。我顶住了邪恶长期的酷刑转化，那时我大多在监狱的禁闭室里被隔离关押着。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使我在那险恶的环境里能保持正念。狱警说，某某多坚定呀，9天就变了，问我你能顶住几天。当时我也被关在禁闭室，也在承受不让睡觉的折磨，这酷刑叫熬鹰。 我被熬鹰前后加起来30多天。当时我心里想，只有用修炼人的正念意志，更要凭着对师父与大法的坚信正悟，才能走过那困境。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守住了正念。后来监狱里不断传戒师父发表的经文，我知道了正法修炼的意义，明白了我们还肩负救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认识到与师父与正法同在的时期是大法弟子难得的机缘。我在魔窟里认识了一些有缘人，让他们也听闻了大法。在邪恶的环境里，这些明白真相的人为我们保护经文，传递经文，有很多让人感动流泪的故事。有个包家帮助传递经文时被恶人发现，被警察叫走了。当时警察手拿电棍威胁他，逼他说法轮功不好，逼他说出更多的情况。他没有顺着警察说一些不该说的话，警察剥夺了他被减刑的机会。我被关入禁闭室后，狱警当着我的面逼这个包家骂我，说是我让他失去了减刑的机会。他低下头看着脚尖儿，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句话不说。狱警骂他好赖不懂，实际上狱警还暗示他不仅可以骂我，还可以打我。当时他表情平和，静静地看着我。这个包家后来被调开，不让他监控我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碰见了他。他告诉我，他相信大法，相信神佛，因为传经文被严管，一点也不怨恨我们。走过关难后，我开始用理智而清醒的心态，按照大法的要求，过滤纯净自己的修为，这样悟道的法理更加清晰了。认识到修炼是极其严肃的，心性一旦跟不上，什么智慧、什么能力、什么正念、什么都跟不上了。在以后的修炼中，我决心多学法，学好法，做到实修、真修，无条件修自己，无悔地走好以后的修炼路。三，破除旧势力设置的魔障，丈夫重新走回修炼。我被非法关押3年，被非法开除公职，丈夫承受不了邪恶的迫害，在拜世浊流中迷失了。当我出狱回到家时，他已放弃了修炼，不用大法的标准约束自己，混同于常人，随心所欲。回家后，丈夫几乎是每天都要对我大打出手，深更半夜多次撵我出家门。毒打时揪住我的头发，在地上来回撞我的头，我的门牙险些被打掉，眼睛被打得黑紫，肿胀得比鸡蛋还要大，只剩下一条缝。读小学的儿子也跟着受尽了惊吓，儿子曾跪下求饶，爸爸别打我妈了，那是我妈妈。儿子多次跟我出走，被经济所困，只好又回到家。但是在过重的人心促使下，我始终过不好家庭关，遭受家暴一次比一次重。儿子每晚都要嘱咐我，妈妈一定要坚强，还说，妈妈，我非常担心，有一天我放学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变疯了，不认我了。儿子使劲用手推着我，让我做出回答，让我给他一个承诺。我告诉他，妈妈是学大法的，不会疯。一天早上，他一上班，我还是照常去资料点了。刚到资料点的楼下，碰见了熟人。这个熟人正好去求我丈夫办事，他跟我丈夫说，我看见嫂子了，她在哪儿哪儿。实际上，这个熟人的话没有任何恶意，他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就是随意寒暄的几句话。丈夫听完后，打电话气冲冲地问我在哪儿。晚上他回家后，暴打我一顿，叫嚷，还说着你天天买菜，你天天大早出门，你都去哪儿了？那次我被打，我更加认清了来自另外空间的邪恶迫害。的确是这个邪恶的东西知道我在干什么， 她操控我丈夫干扰我。自那次起，我更加坚定地正念除恶，铲除阻挡我丈夫走回修炼的那些乱鬼。那时候的苦啊，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就是因为我是修大法的，有真善忍的理念指导，心中有法在，相信自己一定能归正这家庭环境，更相信师父在关键时刻一定为弟子做主。那时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给我很多启发，身边的同修也在正念加持我。有一位同修从法理上帮助我提高认识，加强我的主意识，提醒我放下情，慈悲对待丈夫。丈夫的所为我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个生命在背离大法后失去理性的表现，也是邪恶的东西想利用它来干扰我，企图在毁掉它的同时也妄想消减我修炼的意志。我正念否定了邪恶的这条安排，没有被邪恶的毒招困住。在经历了一年的痛苦煎熬后，我坚定地发出一念，我要用正念把我丈夫唤醒，让他明白的一面真正主宰自己。尽管他把我打得鼻青脸肿，我发正念呼唤他的主元神快快醒过来，不要充当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打手，不要失去这万古机缘。但是我依然挨打受骂，好像处境没有任何变化。但我就听师父的话，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不再被他带动而争吵痛苦了。我出去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到资料点做酒瓶等。我大量的学法、抄法、背法，善良慈悲地原谅丈夫的无理行为。不管他对我多恶，我始终为他发正念，恪守着师父的教诲，正念坚定地铲除他背后的邪灵乱鬼。我从2005年5月起开始给丈夫发正念，解体他背后那些阻挡他重新修炼的邪恶因素与生命，直到他重新走回大法修炼。渐渐的，丈夫开始发生变化，有时给师父敬香跪拜，但时好时坏，有时发起魔性来还那么恶。我有意引导他看大法书，看真相资料，让他唱大法真相歌曲。2010年8月份的一天，他跟我说，我要重新修炼，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好好练功。别看他这么说，我没怎么惊喜，他曾不止一次的这样说过，但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被酒色干扰又回到原样。但我坚信大法是无所不能的。2010年8月，丈夫戒掉了一切不正的行为，用真善忍约束言行，摒弃所有的不良习性，再次脱胎换骨。迷失的生命复活了，师父再次慈悲地挽救了他。他的归正在当地引起震动，因为他迷失后的所作所为，连常人都是鄙视的。是大法的无边法力再次把我丈夫从罪恶的深渊中捞起洗净。丈夫重新走回修炼后，帮我做大量的家务，以节省我的时间做大法的事，还帮我买耗材，只要是大法的事一点也不干扰。我有了稳定的修炼环境，做着我应该做的事。四，利用一切机会给有缘人做三推。时间过得好快啊，迫害刚刚发生的时候我才30岁，儿子还小，一晃儿子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在儿子结婚的前前后后，发生了很多触及心性的大小观难。最初家里的人都提议事先不要给儿媳透露我修炼大法的事，担心发生意外。 但我想儿媳能与我结缘，也是跟大法有缘啊。我一定要冲破阻力，把大法的真相讲给她。婚礼的前两天，我和儿媳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我给她讲了大法的真相，她做了三推，并表示支持我修炼。在筹备儿子婚礼的时候，我给那些维修工、搞家政卫生等等相关人员先后都讲明了真相，做了三推。儿子丈夫为些琐事无论怎么埋怨我，我都不觉得苦，一点不去感受，心里想着孩子结婚的日子里有我救度的人，不能被一些干扰假象带动而耽误大事正事。讲真相劝三退是修炼人要做的最正的大事。结婚正日子的那天大早起，因一点点的事丈夫就发牢骚，埋怨这个事不地道，那个事不周全等等。我一一的去处理着，不辩解不动气。那天早晨，我给儿媳的化妆师讲了很长时间的真相，她明白了真相，答应退出了团队组织。婚礼那天，我通过贺词给在场的亲朋传递了做人要善良、真诚、忍让、感恩惜福、敬畏天地神明的道理。后来同修在街头给一个中年男子讲真相，他接受了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还跟同修说，我朋友的妻子，指我，就练法轮功，我参加他们儿子的婚礼时，听我朋友的妻子讲话，我都感动得哭了，讲得那么好。身边发生的事，都在帮着我传播大法真相。五，排除干扰，做好该做的。去年的一个冬夜，我眼睁睁地看着弟弟、弟媳与年迈的爸爸大声争吵，为的是自由支配爸爸手中的一点存款，逼着爸爸在几天内搬出这个家。听着他们绝情的话，我无从插话，只好沉默不语。回到家已经深夜，想起了刚刚发生的这一切，想到爸爸目前的处境，想起了离世的母亲，眼泪再也止不住了。这边我爸爸的处境是如此的窘迫，我心中的悲伤还没有散去，又来了一关。一天晚上七点左右，丈夫很不高兴，要开车带我去百里外的市区，说是儿子儿媳在吵架。去了之后才知道，两人基本每天都在为一点点的小事争吵。儿媳很痛苦，我那时的感觉真是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选自《红银苦其心志》。眼前发生的这些是直接冲着我的心来的，这些矛盾中的人都是我至亲的最牵挂的人，在亲人受苦时，我的心动不动。那天我身心疲惫，躺在床上思考着眼前的这一切，并且还说着，师父，我不被这些假象带动，我一定跟师父回家。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流泪是因为在这些矛盾面前，我看到了我真实的心态，我并没有完全放下情，我的心反映出莫名的苦。当时虽然感觉苦，我给自己鼓劲儿，我不要这些人的东西，我要走神的路。爸爸的困境，儿子儿媳的现状，所有的这一切，我要深陷其中，一一去感受，我会像常人一样大病一场的。虽然我一再排斥着这些事给我带来的身心上的冲击和压力，我的身体还是出现了全身无力的状态，但我的心里非常坚定和清醒，告诫着自己不要被这些带动干扰，不要错过发台历的最佳时间。一边站在我理解弟弟的角度开导爸爸，因为爸爸也是修炼人，提醒爸爸一定要用师父的法要求自己，向内看看自己的不足，爸爸因此而努力地向内修自己，慢慢地从情中走出来，也是我的一番修炼过程。最初是执着儿子儿媳的生活工作， 后来一点点的理性起来了，不再被带动。我用大法给予我的智慧和宽容去开导儿子儿媳，但不执着结果如何。其结果如何不是我考虑的，人与人的恩怨我也看不穿，只是正确引导儿子儿媳。这时候我也决意引导儿媳走入大法修炼，只有大法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修炼大法，返本归真，这才是人活着的真正目的。大法修炼者生活在常人中，面对人中可能发生的一切，是被带动还是保持清醒理智，从中体现着修炼人的境界。在这些发生的事情中，有我要证悟的部分，怎么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还有还业的部分，还有吃苦的部分，也有旧势力钻空子的情况。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根本上都动摇不了自己这颗心的时候，修炼就比较扎实了。过去一有点外来冲击，我身心就出现大的波动，实际上都是后天形成的悲伤、易怒、急躁、心烦这些东西带来的。修炼大法了，就得在实践中把这些人的东西渐渐的都要去掉。面对亲情的困扰，必须是一个修炼人的理性状态，正确对待来自父母、子女等亲情的干扰。过程中虽然温馨透骨，却是放下情的同时，在迈出人走向神。我在正念抵制这些假象的干扰中，不停地加强学法发正念，之后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台历。说来真是神奇，只要走出家门，给有缘人讲了真相，做了三推，身体上所有的不良症状一扫而光，身体轻飘飘的，心里是亮堂堂的，幸福无比。北方的天很冷，有时发放得很慢，我就穿梭在小区街道十字路口，走过来走过去的，一边走一边发着正念，心中没有别的念头，思维里就是寻找有缘人。迎面过来人时，迎上前去讲解，讲通了送一个台历，讲不通的也诚心诚意地说，请你了解法轮功，即使不要台历，你也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会给你带来福分的。因此不要台历的那些人也礼貌地回话，大多说记住了，谢谢。一次在十字路口看见有三个人在过马路，包里正好有三个台历了，想给这三人讲真相，可这三人过了马路后分头走开了，有一个是向着我的方向走来。我迎上前去说，大姐，送你一个新年台历。她问，什么台历？我说，是介绍法轮大法美好的。她满脸的不高兴，气冲冲地说，不要，说着从我身边走过。我平静地看着她的背影，补充了一句，这个台历能给你带来平安啊。他听我这么一说，转过身来站在那儿，嗓门又高了些，表情依然是很冷漠，大声地用质问的语气问，你说什么？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向我走来。我的第一念是，看来今天得给他好好讲真相了。当时以为他的大声询问是有恶意的。他返回走到我身边时，表情已经缓和了很多，声音也平静了些，好像刚才没有发生什么。他说，你刚才说什么？我就给他讲，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高德大法，提倡真善人，谁接受谁就有福分。法轮功跟电视的污蔑宣传是截然相反的。我又告诉他，这是一贯造假的中共在毒害人，老天早晚要清算他。咱俩见面也是缘分，今天你就一步到位，接受大法真相的同时退出团队吧，这样做上天一定会赐你鸿福。他退了队，接了台历，说着谢谢。就这样，我坚持走出去做我该做的。一天上午，在前后5分钟的时间里，听到两个好消息。 爸爸他们的矛盾消除了。在同学们的努力配合下，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儿媳走入了大法修炼。当时儿子儿媳在家里建立了一个学法点，两个年轻的夫妻同修跟他们一起学。我只做了一点点必须该做的，师父就给予了弟子这么多。我深深地感恩着师父，一定好好修炼，做好该做的。结语：无限地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时刻保护着弟子。在修炼的路上，师父还在我身边安排了正念强、坦荡而有正气的同修。我们彼此用心配合着，在实践中共同同化着师父在红银三注师中的法。大法弟子是整体，注师正法祖邪风这层法理。每当过不去心性关时，身边的同修就会及时提醒、加持着我，指出我的不足，帮助着我能够更好地走正修炼的路。每到整体项目需要尽快运作的时候，我们的配合都是不夹杂人心，纯纯净净的。每次我们都同时感受到正念配合、整体配合所带来的收获和喜悦，更能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一切的成功都来源于师父的做主和安排。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踏踏实实修炼，纯纯净净救人。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4日。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做好三件事，这就是最大的事。首先修好自己，才能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所以在整个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自己的修炼。所以在修炼中一定要认真，那是作为一个修炼人的最基本保证。大法弟子推广神运的过程，不仅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修炼自己、成就自己的过程。回顾这几年的神运推广经历，我主要从三个方面交流一下自己的心性修炼。第一部分，去掉求安一心，以苦为乐。我自小生活条件比较好，不是一个能吃苦的人。在推广神运的过程中，无论是去诊所、俱乐部、高档公寓、高档餐厅，还是四处发传单，都需要不停地在外面跑。尤其是到外州帮助推广时，因为时间有限，往往一跑就是连着好几天，体力消耗很大。同时在不同的环境中面对不同的人，还要考虑应该如何以更好的方式介绍神运，如何根据对方的身份和接受能力去讲，如何尽快找到对方的心结并打开他的心结，这些也都很劳神。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年讲法中说，得你自己亲身去做、去修、去实践，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该救的人，这都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我领悟到，吃苦是修炼人的必经之路，而大法弟子能在救人的过程中吃苦，更是无比荣耀的事情。记得3年前，有一个州推广神运缺少人手，我和两位同修一起去帮忙，与其他几位同修住在一所房子中。在3周多的时间里，我不仅每天要和大家一起四处参与推广，还负责做同修们的早餐和晚餐，甚至有时还要准备带出门的简单的午餐。晚上回到住处后，别人都可以坐下来缓口气，我却要马上到厨房做饭。吃完饭后刷锅洗碗也都是我的事情。刚开始心里有点不平衡， 但我很快就调整过来了。我意识到，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相取业力、提高心性的大好时机，实属难得。当我乐呵呵地做饭时，我甚至为自己刚开始的心理不平衡感到羞愧。自己状态好了，有时还能挤出点时间给大家烧排骨煎鱼，改善一下生活，也会针对同修的不同口味对饭菜做出调整。记得有一天晚上已经8点左右了，我们还在赶回住处的路上，突然有位媒体同修打来电话，说是有一篇文章需要我翻译，而且要得很急。我想同修这么急，或许确实是有难处吧，于是就答应下来了。等我回到住处后，打开电脑才发现那是一篇很长的文章。静静深夜中，我不停地敲着键盘，客厅中挂着师父的大幅法像，偶尔抬头总能看到师父慈悲的眼神在鼓励我。等到把翻译稿发给同修的时候，已经是次日凌晨5点多。我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就又和大家一起出门了。神奇的是，白天丝毫也不觉得疲惫，好像一切本该就是这样，救人哪还顾得了白天黑夜。推广结束后，准备乘飞机回家，在前往机场的路上，我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是原来的工作单位给我发了900多元的奖金，说是因为公司人手不够，我做了额外的工作而得到的奖金。其实那时我已经从该公司辞职3个多月了，这笔钱来得很意外。第二部分，去掉求名心和虚荣心，纯纯净净救人。我参与商场卖票只有2年，但在心性修炼上却有很多体悟。在商场推广神运，能卖出多少张票往往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时不时会听到同修说今天出了几张，昨天出了几张，心也随着上下浮动。刚开始在商场卖票时，我并未太关注出票的多少，只是觉得尽心尽力去做就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出票数量了，而且想出票的心突然间变得很强。但随之而来的是，本来票还卖得不错的我，突然间连着好几天都不出票了。那几天我心里特别难过，反省自己，票卖得好就生出欢喜心，卖不出就生出着急心。其实背后藏着的是强烈的求名心、虚荣心、爱面子心、显示心和妒忌心。带着这些肮脏的私心，又哪来的能力去救人呢？问题意识到了，我在以后的卖票过程中时时刻刻警醒自己，一有这些念头冒出来就把它们灭掉。在保持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慈悲祥和的状态的同时，纯纯净净地去救人，不带着任何有求之心，不带着任何私心杂念，做而不求。有一个工作日，我在商场里从中午12点忙到晚上8点多，人有些疲惫，却没有卖出票，商场也快关门了，顾客很少。我打开神运画册，对着师父的照片说：师父，如果我还有没有意识到的执着，请师父点化我改。相册还没合上，抬头我就看到摊位另一侧有2位顾客在看我们的电视广告片，他们随即买了2张票。过了几分钟，又来了一对夫妻买了2张票，而且是对神运了解了很久，也向往了很久的有缘人。那位女士几乎眼含热泪问我，这个世界现在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她似乎已经预感到神运是她得救的仅有的希望。她与我拥抱告别，转过身来，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千言万语都无法描述内心对师尊的感恩。第三部分，去掉利益心，常人之事顺其自然。曾经有一段时间，协调人安排我和先生到临近的城市和几个州去帮助推广神运。起初我非常纠结是去还是不去， 因为我们出一天门就少一天的收入，而当时正是我们经济最困难的阶段，两个人都在外面跑，不仅没有收入，还有不少额外的花销，生活上该如何是好？我们当时悟到，神运推广是有时间限制的，救人最重要，生活上的事情就往后放一放吧，顺其自然，大法弟子总会有自己的路。于是我们断断续续在外面跑了近5个月的时间，但神奇的是，这段时间家里的收入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我在网上有一份计时的兼职工作，本来收入很低，但在外面跑了1个多月的时候，这份工作的收入竟然奇迹般增加了1倍。就在这几个月四处跑着推广神运的过程中，我们同时也走出了经济困境。其实只要我们能够放下人心，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记得在一家卖酒的高档商店里，一位中年男士起初对我眼含鄙视，交谈中我迅速找到了他的心结，告诉他神运被禁止到中国演出。他反复与我确认了3次，而后态度马上反转，急切地从我手中拿走神运传单，边向门外走边大声喊，凡是中共反对的就一定是好的。记得在一家高档养老院，一位94岁的女士一看到我手中的小册子，就马上用近乎标准的发音读出神韵2个字，随即咨询演出的剧场，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记得在一家高端私人俱乐部的酒店大堂里，起初冷漠傲慢的大堂经理听我介绍神韵后，再三感谢我把小册子送到那里，并承诺一定会推荐给他们的会员。而当我们第二年再次登门时，前台的服务生满脸微笑，迫不及待地把我手上的神韵宣传册子全都拿走了，好像生怕我不能全部给他们留下。记得在另一家高端俱乐部入口处，门卫说，这里是私人俱乐部，我不能让你们进去，但你们把宣传册给我，所有人都要从我这进去，我帮你们一个个发到他们手里。记得有一次，我拿着神韵册子刚走进一家酒店大堂，前台的2位女士就大声喊出神韵，吓了我一跳，她们万分激动地隔着柜台与我拥抱，争先恐后地描述着她们对刚刚看过的神韵的喜爱。这样的场景实在太多，我能记起并写出来的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面对这些期待的眼神，这些等着得救的生命，我们没有理由懈怠。面对师尊的佛恩浩荡，我们更没有理由带着人心执着而舍不得丢弃。深夜写下这篇心得，不觉中窗外天色已渐明，人间万物转瞬即逝，唯有紧随师尊，在踏踏实实修炼心性的同时，用一颗纯净的心去救度众生，才能重返天庭，才能找回我们生命的永远。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清除色魔，天目所见》，作者大陆大发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18年4月16日。一直以来被色魔干扰得很厉害，不断地向我空间常扔拜物，攻击我的生殖部位，每次都向内照，同时发正念就会好一些。过一段时间或者几个月半年，又出现同样的干扰，最近更严重，睡梦中都来干扰，让生殖部位兴奋，白天没精神，颜面变得衰老，比同龄常人都显得老气，做事容易疲劳，身体变得浮肿，整点发正念的闹钟都听不见，学法眼睛看字出现重影， 或者读法时不知不觉走神，那一段法事什么都不知道就读过去了。表面上我花了大量时间在学法，实际上并没有入心。为此我很困惑、迷茫、着急，恨自己怎么做不好。就在这时，同修给我送来明慧网文章汇编《重视发正念》，看后很受启发。当时我就立即发正念，清除我的空间场，效果很好，人也清醒许多。下面我就把其中三次长时间发正念所见写出来，与同修交流。邪恶知道我下决心清除它，就加重对我的干扰。晚上十二点半来了，直接向我的生殖部位进攻。我立刻坐起来，发出强大的意念，清除我的色欲心、隐藏的色欲心，清除我生生世世在人中形成的一切不好的观念思想，清除黑手烂鬼、色魔、共产邪灵、旧势力，解除历史上我与旧势力的签约及旧势力在我空间场下的盘和一切机制。我只听李洪志师父安排，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念正法口诀，并请李洪志师父加持我的主元神。此念一出，只见眼前展现出厚厚的一摞 A4 纸大小的签约，大约有两层楼那么高，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又看见旧势力的巢穴像911事件的高楼一样被炸毁，从中间倒塌化为灰尘。正念所到之处，只见邪恶立即解体，有的化成黑水，有的变成黑烟。发到最后，感觉有一团东西从我的右边进入我的身体，和我融合在一起。这次发正念一直坚持2小时20分，腿也不疼也不累，全身轻松。这一次发正念，邪恶虽然被清理很多，但是他们并不甘心。第三天，邪恶扮成6、7岁小男孩样子，其实是个鬼，穿一身白色衣服。晚上12点半来到我的床头，开始推我的右肩。我知道是鬼，叫他滚。没多会儿他又来了，直接把我的头向上抬，抬起离开枕头约20公分。我大喊师父救我，不停地喊，声音吵醒了隔壁房间的人。他敲了敲墙壁，我一下清醒，立刻起来发正念，清除了邪恶。然而邪恶并没有全部清理干净，时常还往我空间场扔败物。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强烈，我能够控制他们，他扔我就正念清除。我自己也向内照，师父点化我，我找到了自己照镜子欣赏自己也是隐藏的色欲心。曾经读初中时，对一个男生有一点点好感，有一天脑子里闪过这一念，我知道这是提醒我清理隐藏30多年前的色欲心，我同样正念清除。多年前喜欢过一位男生，脑中偶尔闪过他的模样，这些都得翻出来清除。若不是师父点化，我差点上当，把这些在人中形成的观念当成自己忽略过去，漏掉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修炼不是政治》中讲，修的执着无遗漏。第三次发正念时，下午3点45分到5点45分，开始2分钟注意力还不是很集中。我告诉自己，现在就是发正念，什么都不想，别耽误时间。念发正念的口诀，只见邪恶表层都是低灵烂鬼、动物、癞蛤蟆之类的东西。我发出强大的意念，用神雷炸他们。只见神雷所到之处，邪恶立即解体。可是他们源源不断的又有新的邪恶补上。我说，都给我定住，不许进来。我画了一个圈，邪恶的增援只能在圈外观望，干着急进不来，堵在圈外。我开始用金光闪电炸圈内的邪恶，很快圈内的邪恶被清理完。在圈的中心部位露出一根黑黑的电线杆粗的柱子，用金光闪电炸不动，只见柱子上爬满了老态龙钟的各种动物，这些邪恶纷纷松开攀爬的柱子，柱子的中心还是没有丝毫的动摇。 我又说，用金刚钻从柱子的中间钻，很快钻出一个大洞，柱子上攀附的动物兽类也在解体，有的向底下逃跑。这个柱子是由这些动物兽类的东西组合而成的，非常非常牢固。柱子直通邪恶的老巢，老巢里面同样是密密麻麻的邪恶不认识的动物低灵等。思想走了一下神，想到一个常人朋友，我立即调整自己，继续发正念。只见一个邪恶拿着一个瓶子，瓶子里装的是麻醉剂，他们想麻醉我，看麻醉不了我，又用老办法色来干扰我，向我这里倒出来一种粉色的粉末。我加强发正念，用金光闪电加上金刚剑刺向邪恶，把邪恶的小兵解体了，露出一棵赤裸裸的大树，大树的直径需两个人抱住，大树的根布满整个邪恶的巢穴。我先从大树周围的根开始清理，清理完后就剩下树干和树干下面的主根，用刚才的法器把邪恶打倒，他立刻又活过来了，一点都没有伤到，根本就弄不动它。我想你是树，我就用神火烧你，烧不死也炸不死，它总是活过来。几个回合也没有伤到它。他还拿出20公分厚的签约给我看，我说，你们骗我，我不承认。我心里请师父赐予我法器，只见一个金钩飞过来，我还在想怎么钩呢。一个声音告诉我，心脏。声音刚落，金钩已经飞向邪恶的心脏，勾出一个红红的心脏。只见邪恶也渐渐倒下，像泄了气的皮球。师父又赐予我一个瓶子，把邪恶的心脏放到瓶子里，把盖子拧紧后放到冷宫冷冻。邪恶头头消灭后，我继续发正念，把躲在墙壁缝内的小邪恶用金钩都勾出来消灭了。写出此文是想与同修交流，因为自己长时间没有过好色欲观，没有意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没有彻底清除邪恶，更不知道历史上与邪恶有过签约。在过色欲一观里耽误很长时间，以致元神都不能主宰自己。以前发正念也看到邪恶是猪粪、鳗鱼、蛤蟆、虫等等之类的，没有坚定地捣毁邪恶的老巢，仅仅只是停留在表面清理邪恶操控的黑手与烂鬼，而且是处于被动状态。一段时间邪恶干扰严重，就去清理向内找自己，邪恶放松干扰就不去管它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过色欲关过得反反复复。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欲正其心，先成其意。发正念时，思想一定要集中，不能走神。其实一走神就是被邪恶麻醉了，不但达不到清理邪恶的目的，反而被邪恶麻醉，还误以为自己在发正念清除邪恶。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在红银三正法中说，一念惊震大穷外，欲救苍生除众害，万重腐朽救世族，深入尘世更知坏，一路正法披天盖，不正而复全淘汰，苍天欲变谁敢挡，乾坤再造永不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